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在十二章的第一到三节，耶稣警告门徒必须警醒地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因为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与动机以及所行的一切事都将被显露出来。所以紧接着我们要看的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警告门徒谁才是他们应当惧怕的一位。然而耶稣也向门徒保证，这一位也是以无所不知的全能看顾保护门徒的一位。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耶稣警告门徒他们应当要惧怕谁。耶稣称门徒为我的朋友们，在弗类福音书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称门徒为朋友。另一次耶稣称门徒为朋友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在这里耶稣说明，如果门徒遵行耶稣的命令，就是耶稣的朋友，耶稣就称他们为朋友。因此耶稣的朋友必须具有的特质，就是顺服耶稣。但是这不是一个相互的互惠的关系，门徒不能反过来说如果耶稣遵行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朋友。耶稣可以称门徒为他的朋友，称那些顺服耶稣的人为耶稣的朋友，可是门徒不能够反过来称耶稣是他们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耶稣所定下的要被称为耶稣朋友必须具有的特质是顺服耶稣，那么门徒就不能够说如果耶稣遵行他们的话，遵行门徒的话，那么耶稣就是门徒的朋友。所以这不是一个相互互惠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处说过神或主耶稣是任何人的朋友，但是反过来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在旧约的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还有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都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但是在圣经里面神从未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朋友。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是全然顺服神。特别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到，当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是照神的命令去行。 因此，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接下来，耶稣就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我们必须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了解为什么耶稣会给门徒这个命令。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斥责文士或者说律法师向他们宣告祸灾。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四十九节，耶稣说，神用智慧曾经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所以在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耶稣已经指出神差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也就是说，不但是旧约的先知，而且新约神所差的使者到以色列人那里，以色列人怎么对待这些神的使者呢？他们有些被他们杀害，有些受他们的逼迫。并且十一章的最末了，第五十三节五十四节，耶稣向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宣告祸灾之后，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窃听要拿他的话柄。所以这两节经文记载了文士与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对逐渐的增强。因此耶稣知道这对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所具有的意义。耶稣正面向耶路撒冷，九章五十一节，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去完成他的命运，完成他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反对逐渐增强，这不但对耶稣，我们知道最终他要被他们定罪，而且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把耶稣钉十字架，不但是对耶稣，也是对耶稣的跟随者。门徒跟随耶稣也将像耶稣一样受到反对和逼迫，甚至门徒将会殉道。这些都将会使门徒产生惧怕。由于门徒必须预期他们被逼迫或者殉道，所以耶稣必须教导门徒关于如何处理惧怕的问题。所以我们是要从上下文来了解，在这里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因为门徒他们跟随耶稣，正如耶稣在第九章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接着耶稣就对这些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所以门徒跟随耶稣是必然会像耶稣一样受到反对和逼迫，甚至将会殉道。既然他们将要面对 受逼迫和殉道，而这些都可能使门徒产生惧怕，因此耶稣就必须来教导门徒怎么去处理这个惧怕的问题。耶稣说，不要惧怕那些杀身体之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人，这是关于为福音殉道的强调，因为杀身体是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杀，所以是关于为福音殉道的强调。门徒可能会被逼迫他们的人杀害，但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惧怕那些人，不要向那些人所施加的压力屈服，因为那些人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之后他们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了。这就是耶稣首先告诉门徒，即使他们会为福音的缘故殉道，逼迫他们的人会杀害他们，但是不要惧怕，因为这些人只能够杀害门徒的身体，而门徒因为人类犯罪，我们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是必死的，所以那些逼迫门徒的人，他们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然后他们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那些人，不要向那些人所施加的压力屈服。而耶稣这个命令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基督徒应当有的观点。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基督徒应当要拥有的观点呢？我们必须知道，今生只是短暂的。今生只是短暂的，并且等候我们的，乃是一个在永恒中与神和基督同在的永恒生命。那将是绝对的喜乐与欢乐。摩西在诗篇第90篇描述我们人类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所以神叫我们人类如水冲去，我们的一生如睡一觉，早晨我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晚上就割下枯干。我们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基督徒必须知道，今生只是短暂的，然而等候我们的，我们离世之后，我们死了之后，等候我们的乃是一个在永恒中与神和基督同在的一个永恒的生命。 那将是一个绝对的喜乐和欢乐。所以在今生我们虽然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特别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有可能被逼迫他们的人伤害。然而，当我们承认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在基督里，我们永恒的生命是被保证的。今生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死，我们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甚至我们可能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永恒的生命是被保证的。等候我们的是一个在永恒中与神和基督同在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他论到他们在传福音，为福音的缘故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甚至被打倒。但是第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接下来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观点，虽然受逼迫，可是不丧胆，因为保罗知道他所顾念的不是这个暂时的，今生是短暂的，这个地上的生命，他所顾念的是永恒的，将来 在永恒中与神和基督同在的这个生命。所以他说，他很有把握，很有确据的说，如果这个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也就是说当我们死了，我们可以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而且第四节他说，我们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接下来耶稣就呼召门徒要惧怕神。耶稣以三次重复的呼召，极度强调的呼召门徒要惧怕神。所以耶稣说，我将警告你们，当惧怕谁？这是第一次，你们当惧怕谁？呼召门徒要惧怕哪一位？耶稣坚持门徒必须要以另一个惧怕来取代对那些能够杀身体的人的惧怕。门徒必须要以另一个惧怕来取代他们对那些杀身体的人的惧怕。这个另一个惧怕就是要惧怕神。所以耶稣说，我将警告你们，当惧怕谁？耶稣说明他们所当惧怕的那一位是谁。耶稣说要惧怕那位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这是第二次呼召门徒要惧怕，要惧怕那位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地狱这个字，我们以希腊原文来直接翻译就是新嫩子。新嫩子所指的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位于耶路撒冷西南方的一个河谷。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效法异教徒，在这个地方把他们的儿女焚烧献给摩洛。所以在历史书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和先知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记载，以色列人效法当地那些异教徒，在迦南地的异教徒把他们的儿女在新嫩子谷焚烧献给摩洛，这是神所禁止的。所以到了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带来一个复兴，他废止了这种恶行，并且使新嫩子谷成为一个垃圾场，也就是说他禁止以色列人继续在新嫩子谷效法异教徒把儿女焚烧献给摩洛，他就把新嫩子谷变成堆积垃圾的垃圾场以及焚烧垃圾的地方。所以在新嫩子谷这个地方常常有火燃烧，是一个公共的焚化炉。后来新嫩子谷就被用来象征末世的审判与永恒的刑罚。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地狱，但是在希腊原文是新嫩子，这是象征 末世的审判和永恒的刑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刑罚。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告诉门徒要惧怕那位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所指的就是神。那么神不但有权柄把身体毁灭，可是神还有一个权柄，他可以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要惧怕神真正的基础是神乃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要惧怕那一位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因为这一位乃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决定人最终的命运。那些杀害门徒的人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前面耶稣已经说了，他们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之后，他们不能再做什么。但是神不仅能把身体毁灭，而且神有权柄施行最后审判。人死了以后，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最后的审判。所以地上身体的死亡的果效是暂时的，就算是门徒被逼迫他们的人伤害，这个身体的死亡，地上身体的死亡，这个果 的效果，地上身体的死亡的效果是暂时的。然而最后的审判，神最后的审判乃是永恒的，因为被定罪的人要接受永恒的刑罚。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死人，包括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义人复活要得生，得到不朽的复活，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不义的人则将会全人被丢在地狱里，接受永恒的受苦。在旧约但以理书就曾经启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关于最后的审判。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护你同胞的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过的。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曾经论到同样的真理。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耶稣说，父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子，因为他是人子。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为稀奇，因为时候将到，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将到。 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都要听见子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些杀害门徒的人，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神不仅能把身体毁灭，要惧怕那位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神不仅能把身体毁灭，神的权柄，绝对的权能，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个最后的审判是永恒的。义人将复活得生，得到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永恒的生命。而不义的人也要复活，但是他们要被定罪，接受永恒的刑罚，在地狱里承受永恒的受苦。所以最后耶稣说，是的，我告诉你们，要惧怕他。耶稣第三次重复，要惧怕神。是的，我告诉你们，要惧怕他，要惧怕神。耶稣极尽强调的呼召门徒，要以惧怕神来取代惧怕那些能杀害他们的人。耶稣告诉门徒，不要惧怕人。惧怕人是一个网罗。箴言29: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惧怕人真的是一个网罗。我想今天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惧怕人，所以这是一种，这真是一个网罗，把我们真的是框在其中。门徒当他们受到从人来的逼迫，逼迫的人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门徒受的逼迫有各样的逼迫，可能被下在监里，可能受鞭打，可能受侮辱，可能被毁谤。但是这些逼迫门徒的人所能够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的事就是杀害门徒。但是他们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之后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但是不要惧怕人，却要惧怕神。唯有神是可畏的，神是可惧怕的，因为唯有神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在启示录第20，我们看到描写这个最后的审判。启示录20: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要惧怕神，神唯有神是可惧怕的，因为神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必须把惧怕保留给那一位真正有绝对权柄和能力来施行拯救与毁灭的神。只有这一位施行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与能力来施行拯救或者施行毁灭。所以耶稣呼召门徒要惧怕神，要把惧怕保留给真正有绝对权柄把人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因此门徒不必害怕他们将会承受的逼迫甚至殉道。相反的，那些敌对他们的人，敌对门徒的人，是应当充满恐惧，因为神有权柄把那些人丢在地狱里。这是耶稣来帮助门徒，教导门徒怎么样来处理惧怕的问题。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但是极度强调的呼召他们要惧怕神，因为即便门徒为福音而殉道，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只能够杀害他们必死的身体，之后就不能再做什么。但是神却是在人死了之后有绝对权柄施行最后的审判，使人得着最后的拯救或者最后被定罪，得到承受永恒的刑罚。接下来耶稣就论到关于神的眷顾，门徒将面对逼迫与殉道，是不是神忘记了他们，或者神不眷顾他们呢？耶稣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跟随耶稣的人面对生命威胁的敌对时，他们应当知道他们是在神的手中。换句话说，门徒有可能面对的敌对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当他们处于这样的情况时，他们应当知道他们乃是在神的手中，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也并不是不眷顾他们。所以耶稣就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耶稣举出的 第一个例子，耶稣说，五只麻雀不是卖两个铜钱吗？麻雀在当时是最廉价的食物，是穷人的食物，所以是非常卑贱的。铜钱是当时一日的工资一分钱银子的1/16。在古代，一天的工资是一分钱银子，而这个一个铜钱是一分钱银子的1/16。所以五只麻雀只是卖两个铜钱，我们就知道这是最廉价的食物，因此往往是穷人的食物。但是耶稣说，然而在神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神绝对的全能管理而且供应受造之物一切的需要，因为神是创造者，拥有绝对的全能，他以他绝对的全能来管理并且供应受造物一切的需要。所以在诗篇第104篇论到神以风为食者，第四节，风以神以风为食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神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神的斥责一发，水就奔逃，神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神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神绝对的全能管理，而且供应受造物一切的需要。 在神对他的创造、护理的统治中，就连一只这么微不足道的麻雀，在神面前也不被忘记。所以我们要读，我们刚才读诗篇104篇，是要让我们真的能够深入的看见、认识神绝对的全能，管理而且供应受造物一切的需要。在神这个对他的创造护理的统治 Providential Rule， 在神对他的创造护理的统治中，在这个神如此管理供应一切受造物这个护理的统治中，耶稣说，就连一只极其微不足道的麻雀，在神面前也不被忘记。耶稣指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是会被忽略的。这是耶稣举出的第一个例子，说明神对他的创造护理的统治中，没有一个，所有一切他所造的都不被忘记，没有一个会被忽略。然后耶稣举出第二个例子，耶稣说，的确，你们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了。这是进一步说明神的眷顾。耶稣用第二个例子进一步来说明神的眷顾，不但没有一个会被神忽略，并且神的眷顾是涵盖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耶稣说，的确，你们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神的眷顾不但是没有一个会被神忽略，并且涵盖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耶稣说，你们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了。这乃是强调神的无所不知，包括每一个细节。神知道人所不能知道的，人不能数算自己头上的头发有多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数算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多少，但是神却能。神的知识无限的超越人的知识。除此以外，神绝对的全能不但掌管生与死，连人身上最微小的细节，连我们头上的头发，神都知道并且掌管。所以神是无所不知的，包括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细节神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细节神不掌管。我们人类不可能知道的事，神都知道。我们不能数算我们头上的头发，但是神却能。而且神不但是掌管生和死，就连人身上最微小的细节，我们的头发有多少，神都知道并且掌管。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我跟牧师年纪大了，尤其这一两年我们掉发掉得很厉害，常常洗澡洗头就掉了一大堆头发。可是有一天 我看到这一堆头发，我的心里面向神发出赞美。虽然我掉了这么多头发，但是我还是有头发在头上。我真的是从心里面知道，我的头发是神所知道，神所掌管的。耶稣用这个第二个例子所强调的主题是什么呢？所强调的要点是什么呢？神对他的百姓慈爱的供应，或者说神对他的百姓慈爱的眷顾，是神知道并且看顾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细节。有很多人认为神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但是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连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涵盖了。神不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神绝对的主权统管一切所有的，无论是大事是小事。我们头发头上的头发最微小的细节，神都知道也掌管。神不但掌权，他的掌管与供应更是巨细靡遗。他不但掌权，他有绝对的权柄，而他的掌管和供应是巨细靡遗，没有一个是会被忽略的。每一个涵盖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那掌管宇宙掌管人类历史的神，知道并掌管门徒生命中的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所经历的一切，都在神全知全能的掌管之下。神都知道并且神都在掌管。所以耶稣再一次呼召门徒，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耶稣再次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人，并且耶稣使用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来提出他的论点。我们知道犹太拉比经常使用这个轻和重的辩证法，这个轻和重的辩证法所具有的形式是，若是这个，那个岂不更加吗？所以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个铜钱吗？然而在神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若是这个，若是这么微不足道的麻雀，神都不忘记，神都掌管和眷顾，那么门徒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岂不更掌管和眷顾他们吗？不但如此，神知道我们身体上最小的细节，他知道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那么他确实是以我们 不能明白的一个眷顾，在细心的眷顾着我们。所以不要惧怕，这实在是何等荣耀的真理。神他绝对的全能，掌管供应一切他所造的受造物，他在对他的创造执行护理的统治。当他对他的创造执行护理的统治，就连一只最微不足道的麻雀，神都不忘记，没有一个是被忽略的。而门徒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所以耶稣说，那么神岂不更掌管和眷顾你们吗？不但神眷顾麻雀，神更加眷顾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而且耶稣举出第二个例子来说明神的眷顾是涵盖每一方面和每一个细节。神知道我们身体上最小的细节，连我们每一根头发神都知道，那么他确实是以我们不能明白的一个眷顾，这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神确实是以我们不能明白的一个眷顾，在细心的眷顾着我们。所以耶稣呼召门徒不要惧怕。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上下文，门徒虽然将面对反对和逼迫，甚至殉道，但是耶稣指出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的眷顾之外。门徒所受的反对跟逼迫甚至殉道，都是在神留意的眷顾之内，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的眷顾之外。因为神的眷顾是涵盖每一个细节每一方面，所以门徒虽然受反对和逼迫甚至会殉道，但是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的眷顾之外。而且他们所受的反对和逼迫甚至殉道，是绝不能扼阻神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耶稣所强调的神的眷顾就是当成一个保证，我们一定不会受任何的灾祸，我们不会遇见任何的困苦患难。我们必须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明白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给门徒的鼓励和安慰，乃是告诉门徒，虽然他们将面对反对和逼迫甚至殉道，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的细心的眷顾之外。而且这些反对逼迫甚至殉道，是不能扼阻神救赎的计划。我就想到厄瓜多尔去宣教的那五位宣教士，他们到了厄瓜多尔十人族当中去传福音，没有多久就全部被杀害。但是神是细心的在眷顾，即便是如此，也不能扼阻神救赎的计划。他们的遗孀回到美国传递负担，就呼召了100人继续到厄瓜多尔十人族中去宣讲福音。 虽然逼迫与殉道是被神允许的，但神并非不知道，神必定赐门徒能力，并坚固他们，使他们毫无惧怕，放胆地宣讲福音。神知道他们生命中的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所以门徒宣讲福音一定会面对反对和逼迫，甚至殉道。逼迫跟殉道是被神允许的，神并非不知道，神的眷顾是涵盖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神必定赐能力给门徒，并且坚固他们，使他们毫无惧怕，放胆地宣讲福音。这些绝对不能扼阻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旨意与眷顾是不能被逼迫与殉道证明是错误的。逼迫和殉道不能证明神救赎的旨意和眷顾是错误的。门徒虽然受逼迫，甚至殉道，但神的眷顾必使他们有能力持守对基督的忠心，至死忠心，得着神所赐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能很肤浅的来解释这段经文，然后把它当成成功神学 prosperity theology 来应用。这段经文是针对门徒受反对、受逼迫，甚至殉道，虽然他们面对这种反对、逼迫和甚至殉道，可是神的眷顾是涵盖他们生命中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宣教的工作，所以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细心的眷顾之外。神知道他们所受的逼迫，神会赐能力给门徒，坚固他们，使他们毫无惧怕，放胆地去宣讲福音。虽然有逼迫临到，甚至面对生命的威胁，可是神的眷顾一定会赐门徒能力来持守对基督的忠心，而且是至死忠心，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基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第十节，基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耶稣的教导，给门徒的教导，他称那些遵守他命令的门徒为朋友。所以耶稣的朋友必须有的特质就是顺服耶稣，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不是一个相互互惠的关系。门徒不能反过来说，如果耶稣遵守他们的命令，耶稣是他们的朋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神 或耶稣被称为是人的朋友，乃是神称那些顺服他的人为朋友。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门徒可能会被逼迫他们的人杀害，但是那些人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之后他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了，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他们。但是耶稣这个命令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基督徒应当有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今生只是短暂的，并且等候我们的乃是一个在永恒中与神和基督同在的永恒生命。耶稣不但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耶稣极度强调的吩咐门徒要惧怕神，以惧怕神来取代惧怕人。要惧怕神真正的基础是神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地上身体的死亡的果效是暂时的，我们人类仍然会死，但这个死亡的，我们这个地上的身体的死亡的效果是暂时的，而神最后的审判是永恒的，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义人将复活得生，不义的人将全人被丢在地狱里，接受永恒的受苦。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人，那些逼迫门徒的人所能做的最糟的事情，只能杀害门徒必死的身体，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但是要惧怕神，因为神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必须把惧怕保留给那位真正有权柄和能力来施行拯救与毁灭的神。耶稣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跟随耶稣的人面对生命威胁的敌对时，有生命对他们有生命威胁的敌对时，他们应当知道他们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所包含的要点是告诉我们，神绝对的全能管理并且供应受造物一切的需要，在神对他的创造护理的统治中，就连一只微不足道的麻雀也不被忘记，没有一个是会被忽略的。然后耶稣又举出第二个例子，这个第二个例子所教导的要点是神对他百姓慈爱的眷顾是涵盖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神知道并掌管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细节，因此耶稣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许多，如果连最微不足道的麻雀神都不忘记，都掌管和眷顾，门徒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岂不更掌管和眷顾他们吗？并且神知道我们身体上最小的细节，所以神确实是以我们不能明白的一个眷顾在眷顾着我们。门徒虽然将面对反对和逼迫甚至殉道，但没有一部分是在神留意的眷顾之外，并且是绝对不能扼阻神救赎的计划。 虽然逼迫与殉道是被神允许的，但是神并非不知道，他必定赐门徒能力，并坚固他们，使他们毫无惧怕，放胆地宣讲福音。门徒虽然受逼迫甚至殉道，但是神的眷顾必定使他们有能力持守对基督的忠心，忠心至死，得到神所赐生命的冠冕。我们从新约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见初期教会的信徒、使徒们和信徒，他们就是按着耶稣这样的一个教训来忠心的宣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彼得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这个神迹吸引了许多的人，所以彼得就向他们传讲福音。但是第四章说，使徒正在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跟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压在监里，第二天就把他们带到公会来审问，审问他们是奉谁的名用什么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医治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在公会的人面前来为基督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这些公会的人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呢就很稀奇。于是公会的人做了一个决定，吩咐使徒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继续的宣讲福音。彼得跟约翰就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不惧怕人，公会是犹太人最高法院，但是使徒们丝毫没有惧怕，连公会的人都看到他们的胆量。于是公会的人把他们恐吓了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二人被释放，就回到会友那里，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教会的人。于是全教会的人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献上祷告。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抵挡主和他的受膏者，但是他们却呼求神，神，他们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方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完，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所经历的神都知道，神都眷顾，神赐给他们胆量能力继续没有惧怕，放胆的传福音。到了第五章，因为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使得继续不断有许多的人相信，并且带着病人和被鬼附的人来要得医治。于是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监里。然而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夜间就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面，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使徒听见了，天将亮的时候就到圣殿里去教训人，宣讲福音。我们看到神都知道，神掌管跟眷顾，神甚至在使徒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差天使神的使者把使徒们领出监狱，并且吩咐他们继续放胆去传讲这个生命的道。我们看见后面也继续有记载，到了第十二章，这个大希律王杀了雅各，也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又把彼得下在监里，要打算杀害彼得。但是就是在要被提出来审问然后定罪杀害的前一天，神又差他的使者救彼得出监牢。彼得是被严严的看守，不但是两条锁链来锁着他，而且有两个兵丁在他一左一右来看守他，然后在监门外还有人看守。但是神却差使天使救彼得出监，教会切切为彼得祷告。神都知道，神在使徒们受逼迫甚至殉道的时候，神赐他们能力持守对基督的忠心，而且是至死忠心，或者说反过来忠心至死。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是什么都不怕，只惧怕神，那么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信心和心智，什么都不怕，只是单单惧怕神。当然约翰卫斯理说什么都不怕，只是害怕得罪神，那也就是惧怕这位有权柄施行最后审判，把人丢在地狱里的这位神。今天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自由的世界，我们都会受逼迫，可是可能我们不会面对这种殉道的生命威胁，但是我们也都会受逼迫。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惧怕人，怕被人笑话，怕被人羞辱？我发现就是连人家还没有做出任何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可能是批评论断，或者说毁谤，或者说讥笑，我们就不敢说，根本都还没经历这些反对跟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害怕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为福音的缘故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不要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到底惧怕什么，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怕死，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害怕死亡，我们 甚至怕很多这个在世界上得不着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害怕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怕人，可是我们却不怕神，好像人是我们看得见的，所以让我们很惧怕。神好像不在眼前，所以我们好像觉得神并不可怕，神并不可畏惧，眼前看得见的人反而更是让我们觉得惧怕。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真的经常是好像说被人惧怕，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怕我，但是我常常心里想，不用怕我，我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就像耶稣说的，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真的要怕那位有绝对权能施行审判、施行最后审判的那位神。这个真理是我们应当真是反复的去思想，让我们对神存着一个真正的敬畏。而且我们不必害怕死亡，我们虽然不会受逼迫被杀害，但是我们不必害怕我们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可能就要面对死亡。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观点，地上的身体的死亡，今生是短暂的，我们都是会要走上这条死亡的命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死亡是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因为在基督里，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这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是被保证的，我们不用惧怕。因此我们可以存着敬畏的心为神而活，真的就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14节所说的，他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说，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这一节经文是我的祷告，我经常用这节经文在神面前来表达我的心志，我告诉神真的是愿意为神的缘故，没有惧怕，不惧怕死亡，只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能够做完神差我来做的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去听见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且我们要知道神绝对的全能是真的是涵盖眷顾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和每一个细节， 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我想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眼镜的小螺丝钉的那个故事，真的是连我眼镜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我不知道，坐在车上发现，哎，怎么有一个东西在我的我坐的地方有一个小东西在下面，我就把它丢到外面去，打开车门把它丢出去。原来那是我眼镜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后来我发现了以后很懊悔，我就想要去，希望能够找到，我就向神祷告。但是真的是说，如果我不是对神有这种信心，知道神连最小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他都掌管，我就不会做这个祷告。因为我打开门一丢，其实很可能是丢在草地的里面，到哪里去找呢？但是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去找这个小螺丝钉，神就让我看到这个小螺丝钉掉在我们家的 driveway 上，没有掉在草地上。我小心翼翼的把小螺丝钉拿起来，拿进屋子里，但是我想说先洗一个手，再来把它再把它锁回在我的眼镜上。但是不晓得洗完手，螺丝钉就不在我的这个厨房的 counter 上，我真是懊恼的不得了。然而神又帮助我看到那颗小螺丝钉就在水槽的下水道的最边边，碰一下可能就掉下去了。我非常小心的把螺丝钉拿起来，把它装回我的眼镜。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认识这位神，这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现在我真的知道我没有惧怕，我的生命中每一件事情我知道神都掌管。我生活中，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找不到东西我就来求问神，我相信神知道我的东西在哪里，他总是很信实的帮助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讶异，我怎么把这些东西收在这么隐秘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去找到的，但是神就是很奇妙的帮助我。但这些只是一些物质方面的，那属灵上更是如此。我们要有信心。其实这两天牧师身体软弱，然后我要准备今天的信息，我心里面有点着急，因为我害怕我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没办法承受这么多。但是我到神面前，我做一个意志的抉择，我知道神在这些事情上他眷顾，他会赐能力，所以我就向神说，我定义要靠着他来就是说靠着神来做成照顾牧师，并且能够完成预备讲道和录音。我就是觉得说，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当我们惧怕，或者当我们遭遇一些事情，好像神不知道，好像神没有看见，好像神不眷顾，这都是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不认识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这位神，也许我们头脑知识，我们有头脑的知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 不真知道他。当我们真知道他，我们活出的一个生活是一个真正敬拜的生活，一个真正有信心的生活，一个真正不惧怕的生活，一个真正能够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好的。神能够，所以我们就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单单的来依靠神。我们真正惧怕他，不惧怕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晓得我们学了很多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反映出好像我们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你会做什么，给我们什么样的最后审判。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只是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却不在生活上活出真正让他做生命的神、生命的主，真正惧怕、存着敬畏的心，信靠顺服他，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持守对他的忠心。我想这些不是高调，这是圣经上神你自己给我们要对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是你配得的。天父，实在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给予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了而去遵行。我想我们读神的话，追根究底，神要我们明白并且去遵行。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虽然好像眼睛所看的是更加的是邪恶，好像得逞，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能扼阻你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你必要得着一批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